今天正道的经文有四段。第一段在启示录20章4到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第二段经文在启示录21章1到5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第三段经文在启示录21章16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一样。第四段经文在启示录21节到26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
啊，各位大家好，啊，今天我带着很大的兴奋的心情来讲这个题目。我们7、8、9、3个月我们讲基督徒的盼望，我们最后的盼望是什么呢？最后的盼望就是天堂，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天堂。这个题目呢，是很少很少牧师会讲的。假如你去过1000家教会，长期的去过1000家教会，可能你没有听过一次讲天堂的。并不是我有什么独特，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啊，对这个天堂的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甚至我们有些人以为它只是一个境界，不是个真正的地方。我以前我也觉得天堂非常的玄妙，我在想啊，不要理它，不要理天堂是什么东西的，反正到时就知道了嘛，是不是？我相信大家也是这样看的。 但是也有个问题，我发现呢，假如我猜的不错的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愿意上天堂，上天堂了。我说你像你现在就上天堂好不好？大部分都不愿意，大部分都很舍不得这个土地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到了80岁，他还是希望能够多活一点，吃什么有好处，不吃什么啊，这个那个对胆固醇不好，那个对血压又不好，怎么样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天堂啊，对这个天堂就是这个观念太模糊了。我经过一番的研究，我以前是不研究这个问题的，我说这个事情太复杂了，不知道怎么去研究。后来我到了退休之后我终于我花一点心去研究这个问题啊。我不敢说我今天所讲的是就是完完全全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起码是有圣经的证据的。其实我们可以说啊，圣经呢把这个天堂啊其实描写的相当具体的。天堂啊可以说一共呢分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个阶段是灵魂的阶段，就是我们这个人死了，我们有个灵魂。我们灵魂去哪里呢？去了一个地方叫乐园，就是我们说他上天堂了。昨天周弟兄上天堂了，其实他的灵魂去了乐园。这为什么说他去乐园呢？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犯人跟他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么有一个就说他，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就说责备他，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他说我们是犯罪的，这个人是没有犯罪的，是不是？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说耶稣啊，耶稣然后他说啊，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今天他的灵魂就到了乐园，耶稣就跟他在一起。所以一个人死了，假如他相信耶稣，他的灵魂到了乐园其实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讲过拉撒路与一个就是很富有的人。他拉撒路死了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没有说什么地方，他说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就是乐园，他的灵魂在那里呢有美好的人的关系。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两个人有很亲密的关系，在那里也是一个享受所以可以说乐园是个什么？是个招待所我不知道你们去过这个飞机场的里面的招待所，我没有去过但是有人去过，里面挺好的，可以洗澡的，可以睡觉，假如你有时间，有东西吃那么招待所那么假如你拒绝耶稣呢，死了之后灵魂就要到阴间去，阴间是个什么？是个拘留所那拘留所也要受苦的等候耶稣再来做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个乐园呢它是指向另外一个阶段的，它是个临时的地方。因为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那个犯人不是说吗？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说有一天耶稣得到这个天国了，他要降临，耶稣再来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阶段了，他指向另外一个阶段。好了，很快就讲了天堂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乐园了。好，我们假如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的来教会，你要知道今天你听到的题目是绝少绝少有人讲的很特别的好，连基督徒也没有听过的，连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题目的这个天堂的第二个阶段是复活的阶段，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复活了这个我们叫千禧年。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呢就提到这个千禧年，提到我们的肉身复活。你看启示录20章4节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在上面有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被斩的灵魂，就是殉道的没有拜过那个兽的像，那个兽在启示录里面讲是个很大的国家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他的印记的人的灵魂，这些人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就是地上出现千禧年、一千年，这是死而复活的人与耶稣一同作王啊。那么五节那里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人、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就是说，信耶稣的人，他们要复活，他们的灵魂与身体重新结合起来，就算这个身体已经化了，已经是烧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好，重新组织起来，与灵魂合在一起啊，会带动着这个身体的。其他的人呢，还不复活，要等一千年完了，他们才复活啊。那么第六节那里又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啊，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因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就是他们不会以后不会再死的啊，他们必与基督必做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换句话讲，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千禧年，在地球上会出现，在历史的最后会出现一千年的天下太平，耶稣来到耶路撒冷那里做全世界的王啊。那我们到时候，假如我们死了会复活，复活了带着这个身体啊，那么这个身体是怎么样呢？不再会死的，刚才不是说吗？第二次的死，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不会再死的。而且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呢，这个身体跟现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还是个身体，但是呢是强壮的，不会好像现在我这样瘦弱的，是强壮的啊。而且那个身体是荣耀的，是很好看的，哎，这个很多姊妹很注重这个，很好看的，哎。那么而且呢，他说，既然是个身体呢，可以享受一切与身体有关的事物啊。那么到时候可不可以吃东西呢？可以的，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也吃鱼的，你们记得吗？耶稣也吃东西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很喜欢喝咖啡的。我本来不注重吃喝这个东西，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我很喜欢喝咖啡啊，吃点好的东西啊，啊，所以我们刚刚从德国回来啊，我在那边就没有喝好的咖啡，墨尔本的咖啡是全世界最好的。那边的弟兄姊妹对我说，说孙牧师，你应该到德国来，你以前在德国留学念书，你为什么跑到澳大利亚去做牧师，不在这边做牧师？我说是啊，我也不知道呵呵什么，但是要我现在到德国去呢，哎，我要放弃那一杯咖啡了呵呵啊。当然这是说笑的，但是呢不要怕，到了千禧年呢，那里的咖啡更好喝，哎，那里呢的风景更好啊，在那里呢我们还可以有运动的，因为我这个人呢，我喜欢看运动，打足球啊，打什么赛跑啊，但是我不是个运动员，我的运动不行，我很羡慕人家运动跑啊，就是跳得很高，跑得很快啊，这样我做不到，我太太连游泳都不会，她也很羡慕人家为什么会游泳啊。到那个时候呢，我太太学过很多次游泳，都不行啊。到那个时候呢，还是可以学游泳的啊。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很多人今天有一个遗憾，就英语不好。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学英语会学得很快，不是说马上，我认为不是马上你就会讲英语的，但是你的记忆力很好，你的理解力很好，啊，没有一切的拦阻，所以你的英语学得很快，学习的过程也是个享受。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好朋友，比现在更好啊。到那个时候，在地球上就有两种人了，一种呢是复活了的人，另外一种人是到那个时候还没有死的人，他们直接进了千禧年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直接进了千禧年的人呢，很多人还是不信的。就算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再来了，他们也是不信的。你不要以为看见耶稣就会信，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因为信是一个顺服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罪恶去跟从耶稣啊？所以到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信的，但是他们要勉强顺服耶稣了。那个时候没有民主了，因为民主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民主就是大家决定了，大家决定的东西很多都不是好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你想赌钱没有赌场，因为耶稣一定禁止的。在那个时候你想到妓院去没有妓院啊，耶稣一定查得很清楚的，不准开妓院。没有贪污，政府没有贪污，多好，没有贪污啊。那么也没有黑社会啊，没有二奶 因为不准，一切那些犯法的东西都不准啊，也没有污染，你说没有污染多好啊！反正那个时候是千禧年，耶稣再来统治这个世界啊。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个千禧年，这个一千年是一个象征，还是真正的一个地方呢？我们要小心，假如我们把圣经一切的预言都一切的记载都说成是个象征呢，我们的解经是有点问题的。除非圣经讲得很明白，那是个象征。好比说启示录讲到将来有一个兽，野兽，这个就是象征，因为圣经说这个野兽有十个角，那十个角是什么呢？就是十个王，十个国。那就是这个兽的象征，一个超级大国里面有好几个国的。有人说这个国就是欧盟，我自己也相信。因为一个国里面有很多个国就是应该是欧盟了那么那个兽呢就是个象征。但是千禧年呢就不是一个象征。因为怎么样说呢？因为圣经好几次一共三次在那段圣经提到一千年一千年，并且还说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其他人才复活，一直要等到那一千年完了那么所以呢你发现呢就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象征是的的确确的一千年在地上耶稣来统治，魔鬼撒旦被捆绑一千年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耶稣还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讲得很明白，你们要相信我，在我父家里有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讲明那是个地方，耶稣没有说那是个象征，耶稣没有说那是个境界，耶稣讲明那是个地方，我要去回来再接你们去那么他说在我父家里有很多住处他预备地方，他怎么预备我不知道，但是我要知道耶稣是个木匠，他的手工很好的，你知道吧，他做那个家具都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到时候他会为我们预备地方那是个具体的地方所以耶稣还说，你们要相信，你们当信我，那是个地方，千禧年是个地方那么这个千禧年呢，还有在旧约里面发现它是大地都更新的那么一个地方。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他这样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二十节，其中必没有数日，这个字怎么读啊？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而死的还算孩童，一百岁死的还算年轻的有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的他们要建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所赐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与羊，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偏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这里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以赛亚的预言除了65章那里在之前也讲过，到底先知所预言的只是一个梦想吗？只是一个象征吗？还是千真万确的？还是具体的？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千禧年，但是你配合新约讲的耶稣再来有一千年的时候在地上完全的太平，你发现就复合了。你看难道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落空了吗？假如我们说这是象征，象征什么东西呢？还是它是个具体的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具体的，这就是指的千禧年，到时候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们呢还会死了，我们复活的人就不会死了。他们呢一百岁死了，我说哎呀那么惨啊，那么短命啊，刚才不是说吗，一百岁而死的还算是个咒诅但是一般人都很长命的，就有一千年的寿命那么还有呢，这里讲到呢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23章23节，他们必不徒然劳碌，就说他们所种的就长出来了。我们现在所种的水果等等啊，往往啊一个天灾，一个旱灾，一个水灾啊，就把它毁灭了，或者是有虫子把它咬，哎呀又死了，又有杂草长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工作会有效果的，我们会享受到工作的效果，不会有土匪来抢去等等，啊，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到时是那么一个天下。还有个更厉害的，就是呢，动物界也经过更新了，啊，你看，就是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啊，神的创造本来一切动物都是吃草的，后来经过一个变化，圣经没有解释哪个时候，很可能是挪亚方舟以后，这个生态改变了，动物界起了个变化，就是狮子会吃牛吃羊了，哎，但是到时候动物界也更新了，人与野兽可以和平共存，倒挺好玩的。我要过那个大海，我叫了个大鱼过来要过去，是不是啊？我可以骑一个大象，骑着那个狮子，哎，这是动物，我挺喜欢动物的，很多人都喜欢动物，到时候不光是有猫有狗，很多很多的动物都可以过来跟你玩的啊，这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要留意啊，动物界他们也受苦的。这新约罗马书保罗怎么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神的种子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到时候复活啊。受造之物什么？包括一切的动物，就是受造之物。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虚空就是很短暂，很快就死了，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你看还有一节应该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撮结的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不是灵魂得救，身体复活得赎。就是说到了千禧年，动物有一个大平反。我自己很喜欢看动物片，我觉得动物都是在那里受苦的。那个牛被狮子咬死了，这个牛很惨，那个牛妈妈死了，那个小牛都没有人养了，也会饿死了。但是这个狮子，假如他不吃那个牛，他自己也会饿死，他的小狮子也会饿死。我常常感觉到动物原来也受苦，人也受苦。这里说，受造之物都在那里劳苦叹息，他们在等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复活，到那时候他们就会享受这个太平了，不再受苦了。啊，这是新约圣经讲的，哎，那么。难道圣经这样说，到时候就没有动物了吗？所以有人问，天堂有没有动物啊？有人死了一个狗，就哎呀，这个狗会不会到天堂去了？我告诉你，天堂有动物的，有动物的，有狗有猫的，到时候是动物跟人有一个很亲切的关系。难道这是动物他们的盼望不会得到满足吗？圣经说会的，圣经是不是乱说话呢？圣经说会的。到了千禧年，动物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平反了。哎，这是千禧年，你喜欢到千禧年吗？我要去的啊，千禧年非常好的啊。好了，我们很快现在就讲到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是永久的阶段，就是新天新地与新耶路撒冷啊。启示录那里后来又讲到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大家可能感觉到很奇怪，到时候没有海的，为什么呢？很可能我们这个地球神创造的时候是没有海的，有河有湖，但是没有海。后来经过挪亚的这个方舟，经过那个水洪水之后呢，这个地球有了山，就出来了，有些地挖下去就是沉下去了，就是挪亚方舟就是洪水啊，就后来都在填满了这个海洋，本来就是没有海的。圣经讲的海呢，往往是一个灾难的地方，一个灾祸的地方啊。但是没有海，但是有河，有湖啊。 啊。那么这个就是新天新地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新天新地啊，还是个天，还是个地。因为怎么样呢？假如我说啊，我买了一个新的房子啊，大家说啊，你的新房子在哪里？给我看看。我看，你说这个就是这里，不是，这不是啊，这是一本书啊，是不是啊？这不是房子啊，这是新房子还是房子啊？是不是啊？我说我买了一个新车，那在哪里啊？我就说在这里。这不是车呀，这是什么？这是个钱包啊。新车还是车呀，还是有轮子的，还可以坐进去的，是不是？新天新地还是个地呀，还是天呢？但是跟现在不完全一样。我知道彼得后书那里提到到时候有火来焚烧，把一切有形的都烧掉了。但是我们假如详细的看那里那段圣经呢，不是把整个地球烧掉了毁灭了，不是那个，乃是好像一个山火。你知道山火吗？我说哎呀，最近有山火，把整个山都烧掉了。其实你想想，是把整个山都烧掉，没有这个山呢，还是把山上那个树木都烧掉呢？是不是啊？是后面那个山面上的树木都烧掉了，那个山还在的。就到时候有火来焚烧大地，就是把地面上的东西都烧掉，然后更新了。哎，到那个时候呢，最后这个阶段呢，就比以前美的多了。这个新天新地啊，不会热到40度的，我告诉你。风景美的多，天气好的多啊。那么这个新天新地呢，就是说这个地球还会存在的，但是一个新的地球，有新的天是什么意思？我都不太清楚啊。新的这个地还是一个地啊，不过是新的。更奇怪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天堂降临了啊。他怎么说呢？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像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哎，那么第三节，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哎，他要与人同住，天堂降下来了，就是个大的城市，叫新耶路撒冷。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一切都过去了啊。再看看第五节吧。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圣经说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换句话讲，天堂是什么呢？天堂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新耶路撒冷。换句话讲，天堂下来了。我们以为我们死了，我们升天堂，我们升上去的，不是，是天堂下来了，不是我们升天堂，是天堂下来了。那么再也没有痛苦了，再没有眼泪了。千禧年的时候还有没有不信主的人，但是最后一个阶段都没有了啊，只有相信耶稣的人啊。在以弗所书那里有一段经文啊，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啊，叫我好奇了好久，到底什么叫同归于一？其实假如我们看见启示录，我们就知道了，天堂下来了，在基督里天上地上的一切同归于一，天地合并起来了。这个大地还存在，这个天堂下来了，天地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日期满了，到那个时候，天地就要同归于一啊！我们看看这个新城的规模，这个新的耶路撒冷，一个城市啊，你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哪一个？你们知道吗？听说是上海。也有人说，我以前听到的一个就是墨西哥城，我不知道哪一个人口比较多啊。但是这个新城它有什么规模呢？它有多大呢？我们看啊，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4000里就是中文的翻译，用中国的里，一里有多长？你们知道？一里就是半公里，4000里就是。2000公里，长宽都是一样，那么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长宽高都是一样，哎，这个就厉害了。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不会高的，长宽都是面积，不会有高的，就长宽高都是一样。哇，那就非常的厉害，这是三维度的，哎，三维度的，很难想象。这个约翰也是尽量的用我们可以明白的语言来去描写他所看见的，长宽高都是一样。有人问，假如就是到时候到了千禧年啊，这个地球上那么多年来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他能够容纳那么多人吗？啊，一方面呢，其实有一段圣经我没有在这里写下来，在以赛亚书26章嘛，他说他要扩张地的境界，到时这个新天新地，这个地球会比以前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新圣耶路撒冷，你知道长宽2000公里是什么一回事吗？半个中国那么大，半个中国，中国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国家。长最要命的是长宽高，哇，一层一层的，你说能不能够容纳很多人呢？很多人都可以容纳进去的，哎，那么还有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个是新耶路撒冷啊，它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百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于那城。你看这个城，这个天堂下来了，很大的一个大城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全世界的城市越来越大了，现在他们把这个四川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重庆，是不是变成是一个市，变成是一个就是又是市又是省啊，是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还不如这个大啊。到时候呢，有没有国家呢？还有的，说列国要在城里的光里行走，就是在这个新地上、新的地球上，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中国的，可能还有中国的。但是这列国呢，到时候的人呢，可以进到这个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也可以出来，你知道吗？因为它有城门的啊，25节，城门百昼总不关闭，你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的。这个天堂，你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还回到这个地上。你喜欢这个地，你就回到地上，你进去看看，你就进去看看，是这样子的。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列国的荣耀都必归于那个城啊。那么好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城呢，你发现呢？我们有一句22章那里我们没有读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于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个城里面有一条河啊，叫生命河。旁边有生命树，这个树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那大家会奇怪，医治到时候还会有病吗？有没有病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很可能我们到时也有运动打球，大家都很规矩，但是很拼命啊，忽然间不小心把张牧师把我打伤了啊，那我就怎么样了？哎，赶快到那个生命河那里去摘一个叶子来，生命水呀，涂一下就好了，或者吃一下啊。到时候假如还有中国的话，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就会派人去生命河那里，把那些叶子一大批摘回来，啊，摘回来晒干，然后有什么事的时候呢，就是要煮一煮，煮成一碗中药啊，更有效的。啊，那么反正你有什么问题都好，你就拿那个叶子来医治就行了，哎，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以后再没有咒诅啊，在城里和神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侍奉他啊，以后再没有咒诅，这句话就非常的有关键性。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之后，这个地就受了咒诅。今天我们种什么，它不一定出什么，而且出得很慢，而且要很多功夫，我们学什么， 很辛苦才学得到，学还学不好，因为地受了咒诅，我们的大地受了咒诅，我们的生态受了咒诅，天气受了咒诅，土地受了咒诅，生命受了咒诅，文化受了咒诅，关系受了咒诅。到那时候呢，在没有咒诅，哇，这个就不得了，没有咒诅，哎，一切都是福气，哎，啊、我要给大家看看三幅图画，新耶路撒冷，四方的，立体的，从天上降下来了，很大的啊，好像半个中国那么大。那么地上还有没有耶路撒冷啊？还有的，所以有人会问，他说到时候还有没有圣殿呢？因为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了，但是在旧的耶路撒冷那里还有个圣殿，应该还有，因为圣经提到圣殿的啊。那它降下来了啊，在半空中啊。那么另外一幅图画呢，就是近看呢，你看其中一个城门很亮的啊，进去哇，这是个新耶路撒冷。我们要知道，这个地球啊，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伊甸园，可能我们很喜欢那个园，那个花园。但是圣经不回头了，一直往前面走。你看现在全世界的国家就是都城市化，就是农民从乡间到了城市啊。你说城市不好啊，城市有很多罪犯罪的人啊等等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也是神的计划，到最后会有一个很美丽的大城市新耶路撒冷，不再回到那个伊甸园那里去啊，但是里面有河有水啊，新耶路撒冷啊。那么再看看这是美国人画的，美国跟中国差不多大，比中国小一点点。这个新耶路撒冷有多少多大呢？就叫做这个四方格里面，就是半个美国，再加上高度，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好，我们必须要这样看，到底旧约圣经有没有天堂的观念呢？我们以为旧约圣经没有什么永生啊天堂的观念呢，我认为是有的。不过我们忽略了，因为旧约圣经是非常具体的啊，具体到我们难以相信。你看约珥书那里就讲的，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那么耶路撒冷怎么样存到 万代呢？就是因为有新天新地，耶路撒冷还在的，犹大这个国家还在的，到时候耶稣会来在这个旧的耶路撒冷里面，他可以也常常到了新的耶路撒冷里面。旧约的圣经是相当具体的，我们看很多旧约的圣经里面都讲得非常的具体。大卫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耶和华的家中，直到永远。什么叫直到永远？就是永永远远，很可能连时间还是现在的时间，是一直到永远的。哎，所以当我们这样看旧约的时候，发现就跟新约是一致的，不是个境界，新约旧约是一致的。天堂是个地方，分三个阶段，新约旧约是一致的，这样子我们就看圣经就看得更清楚了。原来天堂是个地方，天堂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现在讲盼望，我们有天堂的盼望，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很乐观的，而且我们不会太执着，我们可以忍耐等候。很多人对我说，孙牧师啊，你连北京都没有去过，哎，有机会一定要去啊，啊，九寨沟很漂亮，有机会你一定要去啊，啊，新西兰很漂亮。我们刚刚从德国回来，你说我想不想去北京呢？想。想不想去九寨沟呢？想。但是我不会说，趁我没有死之前，我一定要去九寨沟，不会的。为什么呢？到时候还可以去。到时候的九寨沟比现在更漂亮，不会那么执着了。我们刚刚到德国去，德国匈牙利请我去讲道，但是从德国到匈牙利呢，经过捷克，顺便在捷克布拉格那里去旅行一下吧。啊，我们去工作，然后顺便去旅行一下，这个我们去会。但是你要我就是刻意的到什么地方去旅行，可能不会了。一方面我们经济不允许，但是我们不会。啊，想不想去呢？也想去，但是不是想着要死？哎呀，不会这样说的。哎，没有死之前一定要北京去，不去就不去了。到时候还可以去，到时候北京比现在更漂亮，没有污染的啊。我们会忍耐的等候的。所以罗马书那里说，我们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所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不太介意了。现在受点苦，现在缺少了什么，不太介意了啊。 很多人有一辈子有很多遗憾。哎呀，我这辈子就是没有把英语学好，这是你的遗憾。不要紧，到时你的英语会学得更好。哎呀，我这辈子没有读大学，这是个大遗憾。不要紧，到时候还可以读大学。啊，有些人呢就认为，哎呀，就是我这辈子没有得到一段美好的感情，我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他会补上给你的，你放心好了。因为没有咒诅吗？没有咒诅就没有遗憾了。没有咒诅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没有咒诅啊。好了，最后你看这里说，我们若盼望所不能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今天你会忍耐的，今天你往往不忍耐，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你还是不知道天堂是什么一回事啊。好了，最后我们要讲一讲进天堂的条件啊。这个条件我们都知道，启示录那里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就是榜上有名的我们才可以进天堂。你进了第一个阶段乐园，也自然的会进第二个阶段千禧年，也会进第三个阶段榜上有名。怎么样榜上有名呢？就是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的那个宝血，接受耶稣为你舍去那个生命，作为你的生命，那你就是个基督徒了，你就是相信他的人，你就榜上有名了，你可以进到天堂了。各位弟兄姊妹，你要去吗？我要去了，是那么美好的地方，我肯定是要去的啊！好，我们就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们看见天堂是那么一个美好的地方啊，我们充满了感谢。虽然孩子所讲的还不足以描写天堂的美好，但是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并且我们心里面也没有想过的，一定是最好最好的东西。请你不要让我们轻视这个天堂不要以为要进天堂是一种贪心，主啊，因为这是你给我们预备的礼物，我们需要存着很感谢的心来去接受。也求你帮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上，假如我们拒绝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榜上没有名了。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拒绝这份那么大的礼物，以致我们度过世界上短短几十年之后，我们可以享受与你一同享受天堂的荣耀。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地上受苦的有遗憾的，让我们知道将来就没有咒诅了将来就是完全都是福气。我们为这些未来的福气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忍耐，有盼望，有爱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